大家好，杨二。
大家好，大头。我们这一年就这样吗？
是的，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回顾和总结了。这次我们还是跟之前是一样，我们会用一套逻辑，就是用 ORID 的方式来去回顾这一年。
好，说好听的叫专业，说难听的叫偷懒。
对。因为我还专门翻了一下，我看我们去年呢是在12月底的时候做了一期回顾，今年稍微晚一点，1月份，我们方便我们整理一下我们这一年当中发生哪些变化，还是会用 ORID 这样的模式来进行，所以我们列了一些问题，一些问题清单，
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ORID 哈，就是不能我们讲很多术语啊 ，ORID 就是一种思考的方式，然后它通过 O 就是你的观察 ，R 就是你的反思 ，I 就是你的感受 ，D 就是你的行动。这四个字都不重要，大家听我们接下去的想讲的东西就好了哈。
对，就是我们的问题呢是有不同的方向的。
对，
那我们就开始。
好。
先问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在2023年这一年，其实还是经历过很多事情的，对吧？那主要有哪些事件的发生？
我回顾了一下，因为我今年自己也在写总结嘛，去年了已经是2023年，所以一个是口罩事件就彻底结束了。然后还有就年初我们其实进行了一次跨国的线上录制，那个
是
没有想到
的，
对，跟英国的一个伙伴，那个时候他还是在口罩事件里面嘛，
优势识别那一期，
对。然后呢，我们这2023年一年里面也进行了两次串台，然后呢也有两次是四个人录的，三次了。然后到年底的时候，其实我们进行了两次比较欢快的这个线下沙龙。第一次跟听众朋友们在线下一对一的接触，这也是我们其实做节目到现在一直以来的一个想法，后来终于在2023年实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发生的主要的事件。
其实我先能回想起来的跟你想的差不多，就是因为口罩结束之后，我们最大的变化是我们从过往就比较封闭的空间，我们就可以走出去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好像每一期录制的地点都不太一样。
对。
就得换来换去的，甚至我们还套
狡兔三窟。
对。就跑到南通，我当时很庆幸说，我还好，我买这个设备是就比较方便携带的啊。如果是大量的设备的话，其实携带是比较难的。我觉得就是每一期除了人方面给我们带来不同的刺激之外，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来讲的话，不同的环境
对
也是给我们带来很大一些影响和一些刺激的。
此刻我们录制的环境又是一个新的环境，
对。
但是有幸的是，它可能是2024年比较固定的一个环境。
每次我录之前，我就先翻了，我说哎，今天是在哪录？我就来跟你聊天记录，哇，在这里这个地方来过，而且地方没来过，就跟开新地图一样。
但其实这也是播客录制节目的一个我觉得优势点吧，就是它没有太多的限制场地，然后我们可以随时的去开始，虽然我们每次都是有计划的，但是这个也相对来说让我们可以走到更远的地方，所以其实2024年我们也期待，或许南通这个去年走过了哈，说不定今年也可以走到哪儿呢，对吧？
对，
也欢迎各地的伙伴可以邀请我们过去。
好呀，那我们其实也讨论了很多话题哈。现在回想下来，哪些话题你觉得是比较讨论比较大的，哪些又是比较小的话题？
其实我印象当中比较大的就是那一期我们和一个投资人聊理解未来的七个原则，所以那一期其实我们聊完了，我们两个人都在说，其实好像还挺有。这个嘉宾挺厉害，然后我们也得到很多的启发，那期是大话题，其他的其实都是小话题，并不是说那个话题不值得聊但是反过来说，是我们希望梳理书外，是从小的命题，大家从怎么样打通梳理到书外最后一公里，那小的话可能更加好打通一些，所以我们会可以去挑选一些相对来说更加贴近生活的一些话题贴近工作的，所以这是我理解我们这次讨论了一个大话题和其他的小话题。
那是不是对你来说未来就是大话题呢？还是说因为嘉宾讨
论的？对我来说是因为就在 MBTI 里面我是一个 S 嘛，所以我是相对来说比较注重五感的，就听觉、感觉、嗅觉、直觉这样子的。我不太注重于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所以未来对我来说是不太看得见的，但它就可能大一点。而且它是理解世界嘛，所以也会更大一些。
我觉得大话题是那一期少有人走的路，或者跟他类似的这种都属于大话题，因为我觉得大话题其实就是你人生在不同阶段它会反复出现的。我就发现这本书呢，我其实在刚毕业没多长时间的时候我就看过。然后在这次再去聊的时候呢，发现你人生不同的阶段，你对于这本书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只记得最开始读这本书，我发现它是很有用的，但是后来我回想发现它到底哪里打动了我，我发现我连书 大概讲什么内容我都已经忘记了。
嗯、
对、
嗯，
因为最开始那时候也没有接触心理学，
嗯嗯、
所以很多是不太清楚的。
嗯，
但再回头去看的话，就发现啊，其实他讲的是这个我们人生当中已经走过的这种苦难也好，或者这种经历也好，但是你没有很好的去理解苦难对于一个人的意义是什么啊，只是为了还是这个沉浸在苦难当中。所以我觉得像类似在人生这种不同的阶段，你反复会出现这种话题。出现了这种事情、
嗯、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大的话题。
嗯嗯嗯。
然后小的话题的话，我觉得家庭它是因为它是小我嘛，
嗯、
家庭是小我，像我们讲的爱需要勇气，这些其实都是小话题。
对，爱需要学习、
嗯、
啊，
对，爱需要学习。嘿，什么需要勇气来着？被讨厌的勇气。就你刚才说这个，我说怎么给我带入？
我们录制旁边放这一本《被讨厌的勇气》啊，我们一直想讲这本书，但是嗯，一来没找到合适的伙伴，第二来的话他也就我自己没有想太找到那本想讲的点啊。如果听众朋友们想听到这个书名，想要跟我们留言啊什么的话，我们也非常欢迎哈、啊，互相交流。
对，如果你要想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本书，更加欢迎。
对，
嗯
嗯。
好，那下一个问题啊，有哪本书或者是哪个话题你之后会有新的一些思考的？
嗯，其实我对于书都有思考吧，最印象深的其实就是那本《遇见未知的自己》。
嗯、
啊，因为那本书我以前也觉得它不错，但是因为要录制的原因就重新看了一遍，包括那期的出外实践家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所以 不能说是我在之后有很多很多的余波的思考，但是在那一刻或者说我现在重新想起来那本书的话，我都觉得它是一本新的书，而且是一本非常了不起的书，而且它可以拍到很大的功用，所以这是对我来说有很多在录制之后想要说的。然后另外就是我一直是挺想讲稻盛和夫先生的书的，
嗯，
因为他也在这两年有过世了嘛，
嗯，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些合适的这个书外实践家，
嗯，
因为我特别想找就是把他的经验也同样用到企业实践里面去的，所以这个也是在线征集一下，
嗯，
2024年如果有伙伴想来去有对这一套书，因为稻盛和夫他出过很多书嘛，
嗯，
所以包括心啊，包括活法之类的，如果您想讲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啊。所以我也很期待后面有更多的思考，这是我能够想到现在后面一定会给我很多启发的另外一本书。
嗯，对，因为稻盛和夫包括在企业当中，企业也很喜欢读书会讲这些书，
对、嗯，
然后还有很多自己也喜欢看这些书。从企业来讲，从个人来讲，其实他对的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嗯
啊，所以每个人对这本书应该都会有不同的理解，
嗯
嗯。我这边也有一些补充，我觉得优势识别，
嗯，
是我，当然当时是我们录完之后还没有什么，因为我后来今年是因为我做了一个，转型嘛，
嗯，
就是在工作当中有些变动，从最开始做培训，现在转成了做一些相关用户体验，但其实我自身的优势是不在这边的，但是我一开始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因为你可以去做这么多年培训嘛，
嗯、
你换一个视角，
嗯，
啊，换一种方式，可能让你的这个职业路程可以拓得更宽一些。直到前一阵子，当时我们做一个圆桌会，说要不然那个你杨二你再继续来做吧。当时我做的时候，我一看这个事情，其实对于我们做培训来讲，这个事情不算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因为你已经做了十几年这样的事情了，
嗯、
所以呢，我就准备开始去做。结果呢，我就发现除了我之外，其他人都非常焦虑，因为这个事情当时邀请的嘉宾非常多嘛，
嗯，
他们说你怎么一点不焦虑呢，
嗯，
啊，我是开玩笑，我说哎呀，那个这么专业的团队我有什么可焦虑的，我只不过是在台前把你们想要的东西呈现出来罢了。
嗯嗯、
后来他们就说不行，你要彩排，你要写什么主持稿，我当时都愣了，我说啊怎么还会要这种东西呢，他说他们不放心，我最后就急眼了，我就说我现在确实很忙没有时间，我请你们相信我这么多年的专业能力。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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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直到我展示完之后呢，那场做完之后，后来他们就说啊，杨二在这方面真的是很牛逼。
嗯、
但同时他们也发现，其实我的特长并不在于用户体验这一方面。
嗯嗯嗯、
所以我就后来想说啊，确实你是拿自己的短板去碰别人的长板、
嗯嗯、
啊。短期内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你可以去拓展自己人生视野宽的这种方式，但是从长期来讲，你自己到底是谁，你还是要回归到你的优势、你的长处在这方面的、
嗯、
啊。以前我们可能只是在说短板、长板什么的，但是真正当你去找到自我、做觉察的时候，最后你还是要回归到你自己的优势到底是什么。
我甚至你说一句啊，就是因为每个优势，它其实如果那个东西是你短板的话，也有补充方法的。
嗯，
我不知道你这个有了解过吗？
没有。
就比如说你现在做用户体验，其实这块可能不是你的优势，那你就可以看用户体验比较强的那些优势点，比如说我现在想到的分析，对吧？
嗯
，analysis， 还有思维，
嗯，
还有这个战略， 啊，那这几项它其实如果你是弱势点的话，它有相应化解方案的。那个我到时候可以找给你，你可以看一下。
OK，
啊，
看看能不能让我的工作没有那么痛苦一点。
对对，因为它就是个解决方案嘛，所以它解决方案相对前面的是。那我们不仅用它正面的解决方案，负面它也是给到解决方案的。
嗯。刚才那几个问题是客观性问题，
对
对，就是我们的所谓的 O 啊。那我们接着进行下一趴，就是 R， 我们那些反应性的问题，也是准备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可以描述一下这一年的变化对我们来说像什么，就尽量的可以具象化一些或者比喻化一些。
我觉得是像推土机。那如果是说不用那么隆重的话，可能就是像个扫帚，不是翻墙，就是。这样说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嘛，所以他就像这个推土机往前推，然后也不问，不说不问前程吧，问东西嘛，类似这种感觉，但是可能推土机它那个还蛮强烈的，所以也有可能像个扫地僧的扫帚哈，自要避肘自斟一下所以就挺像扫帚的吧。
那说明这一年打通了不少东西，或者推掉了不少东西。
对对对对，这是在做减法，然后也是在做尝试。到年底回顾的时候，你不能说很惊心动魄，但是确实是有改变的。
我可以用本书来比喻，我最近刚看了一本书，这本书还真的挺好看的，叫《额尔古纳和右岸》。这之前董宇辉一直在推荐这本书嘛，然后我之前没有看，后来朋友给我推荐，我就看了。看完之后呢，发现就是很沉重，因为他讲的都是那个鄂温克族他们整个。整个氏族的一生嘛，所以他会经历很多的生老病死，就人意外的离去，你看完之后就像自己过完了漫长的一生，有点像是百年孤独加上这个尘埃落地那种感觉哈。然后我就想说，其实这一年时间再去回头去看，你就发现这一年其实过得也很，就是他的生命感会更重一些。虽然疫情刚刚过去，但大家觉得疫情过去之后我们应该会迎来新的春天，结果发现好像这个春天没有那么的尽如人意，大家会发现，因为我们在过去经历的太好的这种成长环境或者经济环境，然后到疫情三年之后，大家停滞之后，其实没有会觉得对未来怎么样，会像现在这样的情况，但突然之间，我们可能慢慢的开始有一点往下坡的时候呢，就所谓的逆境，突然间到逆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逆境的这种方式，大家开始出现焦虑，失去掌控感，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然后同时也会生命会找出口，同时也会不停的去说，那我们该怎么去更好的找到一些出口。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生命的厚重感更像是当我们面临到逆境的时候，我们会去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会发出什么样的一个味道。我觉得这个本书其实跟我们今年这种感觉挺像的，都是挺厚重的感觉
啊。那你就让我想到了之前你推荐给我那个片子嘛，叫《有生之年》，就那个台剧。
对，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台湾版的，怎么讲，就是人生剧，讲三个中年但是挺过得还是挺普通的男性吧。
对，不能说普通，可以说在世人眼里是对，是失败的。
对，但他怎么去疗愈自己，然后疗愈彼此的。
对
啊。所以那部片子对我来说启发也挺大的，而且他会告诉你，其实人生还是有很多无常的。所以那个就跟今年的感受是挺像的吧。也有可能我们活到了这个年龄，自然而然生出了一些同样的感受。
聊点开心的啊，那这一年当中有哪些是出乎我们意料的事情，出乎你意料的？
其实播客的部分出乎意料的倒不多，因为我们坦白讲对他也没有太大的期望。我说的期望不是说不努力哈，而是说我们觉得播客它就是这么一个平台，它很难得，它是现在唯一一个可以让听众安静的听50分钟你讲话的一个平台。那这个是从一开始就有的事儿。然后同时的话，它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受众，你跟你同龄人或者说你跟一些多数的人去讲，他们都是不知道是什么的，所以这一年其实还是这样。那对于我来说，唯一出乎意外的其实就是 ChatGPT， 就是他今年，我非常记得我在2月份的时候跟我们当年的一个嘉宾啊张真纯同学去吃饭的时候，他就给我看他的 ChatGPT， 他说他买了一个账号，然后我们在吃饭，然后他就拍了张这个那个饭的那个面的照片，然后让 ChatGPT 配了一段 很抒情，但是很无聊的文字发到了朋友圈，没有一个人发现。那个时刻给我还是挺大的惊讶的。然后我们就问 ChatGPT 下午可以干嘛，然后他就告诉我们很多确实挺靠谱的方案。
嗯
啊、
嗯，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挺出乎意料的。嗯、
对，我们今年四月份开始做一些调研的时候，
嗯，
我们就已经开始用 ChatGPT 做调研了、
嗯嗯，
发现就是我们自己设计好了问卷，让 ChatGPT 给我们去复核，
对，
让它自己生成，
对，
跟我们的方向大差不差，
对对对对对、嗯、对。
都是可以去直接拿去用的，
对，
嗯
嗯，所以这是出乎意外的吧？
那什么时候会让你感受到一些挫折？
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虽然不想刻意把自己搞成中年人哈，但确实是年纪到了35+了嘛、
嗯，
坦白讲，那就确实会感到一些时间的洪流。洪流这个词，包括今年最近在热映的这个《繁花》。
嗯
啊，你说93年到94年左右的事情，
嗯，
然后看弹幕有些伙伴说啊，再过两个月我出生了，我就想啊，那个时间我大概已经有记忆了吧，啊，所以哪些会感到挫折？就是我，比如说我去年年底在看一个芭蕾舞的这个新年贺岁的视频，然后就他们每到新年啊，不是新年圣诞或者新年就会跳一段非常隆重的芭蕾舞。然后我就突然感到，我的天，如果我再不练的话，因为我之前练过一段小时间嘛，
嗯，
我再不练的话，我可能我这辈子就不可能练到我要的那个水平了啊，就突然让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不能等待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让我感到挫折的是时间会按着它的步伐就往前走、
嗯、
啊，
就觉得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对对，对你不要说的那么残酷又真实啊，
没关系，现在国家定、嗯什么？18到55岁都属于是中青年。
你这种自欺欺人的你也信我
？OK，
你呢？
我是因为去年有孩子嘛，有孩子之后你会发现孩子的成长是非常快的。
嗯，
所以你再去伴随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孩子在走上坡路。
嗯，
他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他会学习新的技能，他会变得越来越成熟。那与此同时呢？其实作为家长你会发现一个很可悲的问题，就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方式的话，人在35岁以后大部分都会先去走，就人生的第一曲线已经差不多到了高光时期、
嗯、
那这个时候到了高光时刻你一定是会往下慢慢去降下去的，就如果你没有第二曲线是吧，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孩子在走上坡路，然后家长同时呢在走下坡路，所以你一定会在某一时刻会跟孩子去交际之后呢，你们就会发生一些家庭问题，你可能孩子会要摆脱你的掌控欲，摆脱偶像，摆脱父母无所不能的这种情况、
嗯嗯、
那同时呢你自己还是慢慢的可能会跟社会去脱节，就如果按照这种试的方式去走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不管是为了孩子也好，或者为了自己好，一定是要再去找到人生的第二个高光时刻，你应该怎么样往上去走、
嗯、
对、
嗯、
啊，再生个孩子是吧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给自己一些动力吧，我会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就是你能不能和孩子一起保持同频的，哪怕自己不会掉那么快，或者跟孩子一起去往前走，
明白，
嗯，
哦，还是都是挺有挑战的哈，
对，是的，
嗯，那后面一个问题就是聊到什么内容会让你觉得带来比较大的一些改变，改变了你的想法或者说是感受呢？
我刚刚听你讲到说你对理解未来七个原则这个还是比较深的是吧、
嗯、
我其实对这本书当时聊那期也是印象比较深的，是因为当时嘉宾其实他虽然是做投资的、
嗯、
啊，但是他会看到一些金融的本质，经济的本质会非常的一针见血，他会用非常简单的一些比喻的方式就能够讲清楚，而且回头想，哎，确实，因为我在互联网行业工作，我发现，哎，确实我们互联网做的平台，同时做联机的时候呢，尽量去向 C 端去靠拢。为什么向 C 端、
嗯？
因为现在 C 端是弱势。那过去是为什么向 B 端？是因为 B 端是弱势，就是它是用市场的选择来去走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些观点啊，我觉得对我去理解我现在的工作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嗯
嗯，
你呢？
嗯，对我来说就是那本格调，就是我们找酒吧老板聊的那一期。
嗯，
然后跟大家跟进一下情况，现在酒吧已经关了
不是我们啊，跟我们没关系啊
对，确实是因为就是消费降级的问题嘛，所以他撑过了3年，然后再往下撑的话觉得还是市场可能消费能力是不足的，因为他也在无锡这个地方嘛、
嗯、
那我觉得那本书对我的启发确实是挺大的，嗯，让我觉得之后遇到人，特别是我觉得他如果消费主义的困惑的时候，
嗯，
就特别是讲到底就是中产，然后呢他又花他其实不应该花的钱、
嗯、
然后又为此痛苦，然后为此又不得不维持自己中产的那些身份和所谓的工作，
嗯，
就是 我们讲就中年人花费越来越多，但是呢其实赚的越来越辛苦嘛，
嗯，
那其实他只要花的少一点就可以了，但是他的思维意识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推荐他格调这本书，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的改变和想法都是比较大的。往小了说，甚至晚上如果七点钟以后我才开始吃晚饭的话，我觉得不错，我跟有钱人在同一个时区。
那一刻同频共振，那一刻身体同频共振。
对，五点钟就饿了，我想我只能吃一点点，我要到七点再吃。
对，希望你未来能够钱包也能同频共振
啊！对对对，谢谢你的吉言啊。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提到这些事件和活动，哪些是你其实没有提到，你就会忘掉？
我觉得其实大多数我们都对于我来说都是记得的，因为这个提纲包括我自己也有写了嘛。
嗯，
然后我基本就忘了的，其实是今年有一个同辈，包括我们也跟其他做播客节目的同行有聊，然后他们就会说，第一个是我们不用做我们价值观不符合的事情，第二个是我们永远有我们的客群。就是我们可能吸引的是跟我们认知和理念都比较像的伙伴，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是我聊到现在我也在想的，因为刚刚也说中年人啊什么，这不是一个自嘲，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可能也会因此我们会失去一些年轻的观众，年轻的听众和他们的一些流量吧，现在说起来啊，但我觉得我现在也能够悦纳这件事情。
我是翻之前的一些节目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很多节目的书，如果你让我自己去主动去读的话，我是不会去读的，就是因为每个人他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就读书也是一样的，也有自己舒适圈，我就喜欢看这一类的书，但是如果不是这类书的话，我不会去看的。但正是因为有了书里书外，我们因为嘉宾的推荐，我们会去重新翻起来以前我们可能不会去看的一些书，然后这些观点，这些嘉宾给我们的补充，我觉得也是给我们的人生，对吧，给我这边的一些人生有了更多一些启发，我觉得这点是挺好的。
好，所以刚刚这个是反应性问题，也就是 reflection 哈，感受。那我们接下去呢 interpretation 啊，就是诠释性，大概就是你是怎么理解这个事情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进行当中事情当中学到了什么呢？
包括我们在讲自控力，在讲这个人生只有一件事这些事情，其他提到都不是那种很宏大的事情。
对，
往往就是一些你可能就坚持每天五分钟的冥想也好，怎么样，你就能改变一些你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我们以前可能经常会说我们要定一个宏大的目标，当目标实现的时候呢，我们为这个目标而去欢喜。但其实阶段性的，哪怕只是说我今天能够早起啊，我就能够为这个生活这种动作去这个鼓励自己的话，它带来什么好处呢？我觉得带来就是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就是在当下，就在当下觉得啊，这一天其实心情气爽，我们不用会去未来考虑未来怎么样，也不用纠结在过去当中而去郁闷。就是当下你这一刻就是最好的。
对于我来说这个问题是唯一一个回答和去年一模一样的，但是我可以对它进行更多的阐释，就是为什么我会那么回答。三个词叫做保持阅读、保持实践和保持交流。保持阅读就不用讲了，就是我们这一年其实通过这个节目又读了将近20本书吧。那这20本书确实给我很拓宽了很多，我自己确实也不会这么认真的去读哈，如果没有这个节目的话。那第二叫保持实践，所以我们书的节目也是初衷也是让大家更多的实践的。所以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每天早上就会想到一哥那一期，他不是说早起仪式嘛，说要什么泡冷水澡啊什么啊，我天天早上想到他，我的天哪，就是因为那个就是实践嘛啊，我不管做到没有做到，多数是没有做到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他。然后第三个就保持交流，所以保持交流也非常的重要，就是别人的很多观点会给我很多的启发，所以那些交流的东西就是我们慢慢能够成长的，而且你其实只有交流你才可以打破自己的那个认知的壁垒嘛，让别人的观点再给到你这边，然后进行一些交互。所以这三个词的这个真实的认知，我觉得我今年虽然回答一样，但是认知比去年要更深一些，
就解释不同了。
对，
好，那下个问题啊，我们从逆境当中的挣扎中学会了什么？
我觉得就是活着就是了。这个活着就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就像有生之年一样，他说有生之年能活到 这一刻就已经不错了、
嗯、
啊，所以逆境会总是会过去的嘛，
嗯，
啊，那挣扎当中学到的就是让它慢慢过去就好了，因为其实我前两年也算是逆境吧，就是整个行业啊什么不好，然后我觉得嗯，快了，嗯，
就还是要保持乐观嘛。
对，就先让自己活着嘛，然后就慢慢的总是会出来的啊。
嗯，我是这几年确实有一些逆境的情况下，
嗯、
你其实逆境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是你失去了一些掌控力，
对，
或者你失去了你想要去掌控的东西，那怎么办呢？之前很多人说躺平干嘛的？其实他这就所谓躺平，目的就是说我放弃了，我放弃这种掌控，所以有时候你发现。你不一定需要对某些事情某些人你一定要去掌握全部的掌控，你可能只是说有一部分，或者是你放弃掌控力的时候呢，反而会变得更好。你为什么掌控呢？每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件事情它都有自己想要发展的方向，所以当你放下掌控力的时候呢，其实就没那么焦虑了。
嗯
嗯
嗯，好好哲学啊。
真的
放弃掌控。
嗯好，下个问题。那在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之后哈、啊、再去回顾这一年，你会怎么去描述这一年？
我觉得我又更加深刻的理解了，去前年就知道了一句话，叫做毛姆先生说的，叫阅读是人类的避难所。
嗯、
所以我怎么去描述这一年，就是就更加发现了这个避难所的可贵，并且更加深深的爱上了阅读。
嗯怎么讲呢？怎么会？
就是现在大家都说是短视频时代啊什么的，
嗯，
但也有可能我们做这个节目它是很大的原因，也有可能其他的原因哈，就让我现在其实对短视频一来是完全不依赖，第二来呢是我可以控制，就是我可以知道我刷多久然后我也有意识的去通过这个去吸取信息式的刷，
嗯，
然后第三个是我真的知道那个东西是很伤我脑子的，所以我更加真的喜欢拿一本书。如果晚上我觉得最舒适的状态不是说刷着视频啊之类的，我觉得最舒适的状态是我有这个心情以及有这个能量啊、去看一本书，然后慢慢的看，或者听一本书慢慢的听。所以这个就是我这一年来的潜移默化以后的一个成果，但是我也对这个成果非常的开心。
嗯，本身书来讲，人再怎么地写一本书它也要花很久的时间。
对对。
嗯，但一个视频你其实做得再好，可能一个短视频我只是用几个小时几天时间我就能做着，就相对于它跟书来比的话，书需要准备时间可能会更久一些。
对，而且你也可以因书而交友嘛，你不会说因短视频交友嘛。
嗯。
然后你也真的知道就是因书交友，或者说你一个人躲到书里面的时候，就那个避难所的感觉，嗯，我反正今年有很多的体会嘛，所以我就会非常爱那种感觉。
嗯，我今年回顾下来觉得最大的是自己变得更愿意听别人去讲、
嗯嗯、
因为刚开始做播客其实有一个私心是想让自己表达更多一些，
嗯，
但慢慢做了几期之后呢，反而更想去听一听啊你之外的别人的观点是什么样子，或者别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嗯，
嗯，对我自己来讲其实就要像看小说一样。
嗯， 嗯，
你更愿意去走进别人生活当中去了解对方，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最大的一个、
嗯、
这一年最大一个变化。
嗯
嗯
嗯。好，那下一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 decision 哈，叫做决定性的问题。嗯，这一年的经验和学习会如何影响我们明年的计划啊？所以我觉得有几个就是不变的东西吧。第一个就是继续做这个节目，
嗯，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是
希望继续换场地，东奔西跑
啊，这就不要放到计划里面。第二个其实就是还是要更多的接触我们的听众，所以也真的是非常期待听众们更多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就是包括节目，包括线下的一些沙龙，因为那个东西其实我们就说人影响人嘛，或者说我们已经在线上神交了这么久了。到线下一定是还是不错的、
嗯、
所以这是第二个，然后我自己想到第三个就是还是我们可能更多的走出去行进来，
嗯
啊，所以包括一些串台的节目啊什么，因为我们在上海嘛，所以有很多很好的一些播客的节目或者主播啊、
嗯、
今年有认识一些，那嗯可能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更多的交流啊，所以我想到是这三点啊。
嗯，我期待是明年能够，也不明年了，今年了啊、
嗯、
今年能够在节目形式上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尝试。
嗯，
因为过往我们可能更多大家在一起 聊聊天啊、
嗯，
那我们是不是未来有一些更多的，比如甚至我们做一些剧，因为我们在这种即兴戏剧的地方嘛，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戏剧性的方式，
OK 啊，
对吧？然后也可以，我们也可以在书的方面有更多的拓宽，啊，可能我们甚至会找一些我们都未曾涉猎过的，或者不感兴，就之前没有太在意的这种话题或这种书，然后找一些不同嘉宾，我们再去聊，这是我期待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应该也会走到自然田野里面去，因为书里书外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以就是我自己一直相信，只要你出发，你就一定有收获。所以你可以，比如说你一下子静不下来心看书，甚至听我们节目，那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去旅行个一两天，那一定会有收获。
走到田间地头，
对，
很
马上开
像，
春了嘛，有人不是在找第二春吗？
这个春啊，我以为那个春呢。
所以就是大概的，我们还是按照去年的，这个问题哈，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也可以到时候我们放在公众号上啊，我们叫"书里书外精选"的公众号上，跟大家来去做一个约定吧，就是我们每年可能可以通过这些问题来去反思，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自己有这个习惯，就是我会有一本三年本啊。杨二也有哈，不知道你前面在不在记，就是每一年你会回答同样的问题那一天，但你会发现前几年的问题的回答跟现在还是不一样的，那个不一样其实就是成长的线索
对，
啊，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每年那去回答这些问题啊，然后回答出来不一样的东西，对自己有一个反思嘛，啊，那人就是这样一年一年的往前走的吧，
对，然后认识到自己原来是一个善变的人，
那也不一定，变是需要能量的，对，但我们就觉得龙年吧，还是挺棒的。因为我昨天也收到了另外一个播客哈，可能过两天我们也会把他的串台节目发出来啊，叫与他有关的一个女性的播客，他还送给我了一个20块钱的龙年纪念币。
哦，就那个抢得很凶那 个，
对对对对
嘿，我上去都秒抢，秒完系统崩坏。
所以我觉得，其实龙年也是一个我们叫龙光焕发哈，所以又可以
龙光焕发，
龙光焕发啊的年份。也期待各位跟我们多多交流，然后同时的话，也期待我们节目长红。
好的，提前祝大家龙年吉祥。也不知道这期什么时候放，
龙年大运啊，春节前会放。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来打个板，拜拜。
拜拜。